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资粮，为逆有情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资粮，为逆有情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资粮，为逆有情愿成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闻闻得住时，愿觉如来真实义。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开始进入这个主题。那我们上一堂课也好，就是之前讲解过了这个缘起站的这个教理哈。那首先我们就是要了解缘起站，那为什么说是缘起啊？这个，然后就是一般会称呼为什么呢？缘起性空哈。缘起站跟缘起性空，他们两个的差别在哪里？那其实他们就是我们一般会讲说缘起，一般会讲空性，而这两者之间就是称呼也不同而已，但是它是其实说他们是两个是相辅相称的，相辅相称的。比如说像缘起的话，我们一般会讲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就是说依他起，依他起是什么？就是说依赖他法，要必须要关待他法，要必须要关待他法。那空性是什么呢？就是空性就是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这个叫做，就是说字面直接来解释的话，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这个叫做空性。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一一的，就是稍微的，就是这个方面稍微的，就是讲解讲清楚一点。因为我们直接讲说缘起是没有，就是依他起的，要关待他方这样子会去认知。那空性的话，我们会说是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单就是说。它是常法来的，不是这样子吗？它是需要什么呢？观待他法，它是空性。空性就是什么呢？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这个叫做空性嘛。一般来讲的话，字面来解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称呼为说缘起导入性空，性空导入缘起，我们会这样子称呼吗？一般会，那是什么原因？那我们等一下再解释。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导师释迦牟尼佛他很注重这个就是说讲解缘起性空也好，空性的这个教理。那在我们一般的教理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呢？心经，心经的这个教理。心经这个教理，我们都不管是在藏传也好，汉传也好，那玄奘大师还有就是鸠摩罗大师他们就是所宣讲的这个心经，也是介入什么呢？空性，要让我们了解到空性的这个教理，空性的这个教理嘛，最主要是讲这个。那为什么会要学这个缘起站也好，讲解这个缘起站也好，那心境也好，空性也好哈，最主要是让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烦恼的根本，最根本最究竟的这个根本，它的那个本质也好，它的根要断除的话，必须要达到什么呢？必须要达到这个空正见的这个国位。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空正见的这个国位，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完完全全的断除什么呢？断除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烦恼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烦恼是一定要借由什么呢？借由这个空性来就是断除我们身心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烦恼哈。那空性要怎样去达到这个空性的这个教理？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到下部中义、毗婆沙中、金部中、唯识中，它有分这个所谓的什么自方而成立的，怎么样去断除的这个部分。那之前我就是有一一的，就是有讲解过了。下部中义没有去破除的话，那就没办法认知到说是 中观因成派的角度他是怎么去认知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解。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空性的最究竟，那我们在四部中义里面是我最无上的，我们会讲说最无上是什么呢？中观因成派的角度要去认知它。中观因成派的角度你没办法去认知的时候，你是没办法了解到这个空性最究竟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教理是没办法了解的。那这个是我们如果大家有在四部中义的这个方面有大家有稍微的就去学习过的话，那就是一一的就怎么去破持的大家都有清楚。那如果是没有在这个接触上面没有去特别去学习的话呢，那他当然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下部中义怎么去破除，然后再了解到大乘在讲什么，中观因成派的角度他在讲什么，这个首先要了解这个部分。那这个空性是这个重要性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慢慢就是了解一下空性它最核心的原因在哪里。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就是说达到这个空性的境界的时候要断除什么呢？断除我执。什么叫做我执？什么叫做我执？那我们要首先要了解我执的方面是什么样，怎么去认知它。那导师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他还在就是说在修行的当中，就是他有曾经这样子苦行的当中，是一开始他是像我们一样的慢慢这样子，就是说苦修上来慢慢这样子显现给我们看嘛。那显现给我们看是怎么显现给我们看的？佛陀在成佛之前，他我们都知道佛成佛的地方是菩提迦叶正觉塔的后面，就是有个菩提下。我们金刚经里面会讲嘛，菩提本无树。为什么讲菩提本无树的意思是说，金刚经里面讲的菩提本无树的一开始它不叫菩提，也不叫菩提树，是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之后他称呼为什么呢？菩提树。他说有菩提本无树嘛，他本身一开始为什么讲本无树的原因是一开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不是不叫那个菩提树，佛成佛了之后叫做菩提嘛，菩提心嘛，要达到慈悲心的果位跟共振界的，我们讲空正见的国位跟菩提心的这个国位要双修嘛，没有双修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成佛的嘛。菩提心跟慈悲心是要双修的，它是不缺一不可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就像什么呢，鸟在天空上在飞的时候，一个翅膀怎么样飞不了嘛，一个翅膀它是没办法飞起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讲一般会讲福慧双修，它就是智慧跟方便法门，他们两个一定要就是要双修，他们两个圆满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成佛。所以呢，佛是在哪里成佛的呢？是正觉塔的，就是说菩提下证悟出来的。那在这个之前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佛也是一样的就这样子苦修。那苦修当中我们最印象深刻的，我们就可能知道就是那个六年闭关的那个苦修，他身上只剩下什么，就是类似像那个我们讲就是皮袍，那个皮包骨一样，只剩下一个，就身上只剩下一个皮而已。那个时候佛还没有证悟出来，在这个之前呢，佛是到了很多的这些外道的这个寺院，他去学习，他是去学习哦，他去求学的时候呢，那在外道的前面他学的是什么，就是学的是外道也是不简单，他们已经达到了四禅地四地这样子去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有。那他佛就是一直寻找，那他想要的是最究竟的，就是一直找不到。那到了有一个某一个寺院，他就在那里学习，然后学习一直学习的时候，那最究竟的时候就是像这些大成就者们，一些的外道的这些一些大成就者们，一开始他们也是达到了这种就是四禅定的这种有达到这种果位，但是呢最究竟的就是说还是没办法就是完全通达。所以呢佛陀所想要的就是还不止这个，因为那外道这些有达到这个神通啊这些境界都有，那他佛觉得说好像还不够，还就是还没有圆满，一直觉得说还不够圆满。所以呢他一直寻找，那一直寻找的时候，他就后来就是觉得说好像一直找不到他想要的，就是说 想要的一个答案，我们讲用白话来讲哈，就是一种就是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他只会觉得说，好像说普特切罗我执，就是他没办法，就是了解到是说普特切罗是无我的，或者普特切罗无我，普特什么叫做普特切罗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执，普特切罗无我。我们要讲普特切罗，什么叫做普特切罗是专有名词，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就是普特切罗是什么，就是我们讲普特切罗的话，就是所有的有情众生，所有的有情众生，这个叫做普特切罗，专用名词，它是属于是什么呢？梵文改变过来的，梵文的名相改变过来的。好，普特切罗，有情众生，所有的有情众生是属于什么？普特切罗，这个我们现在了解。那然后，佛是不是普特切罗？
普特切罗是梵语的意义。
对，梵语的意义改变，梵语的音译改变，
就是有情众生，
可以说是有情众生。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会出来，那有些人会问说，普特切罗，那有情众生，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佛是不是
也是
有情众生？他是不是众生？他是众生的话，他是不是佛已经成佛了吗？佛已经成佛了吗？他是不是一般的众生吗？他已经断出二障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称呼为说是佛是什么普特切罗，但是是不是有情众生，六道众生里面其中一个是不是？我们讲众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会出来，但是这个是只是我们在就是说辩论的时候会出来这些问题啊，这些会让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这样子会出来嘛？我们这样子去想就知道了，佛已经断除了，佛已经是证悟了，断除了二障的，所以呢，他是不是有情众生，我们要先就是说这个是思维当中的，但是是不是普特切罗，完全是，这个是不可质疑的，不用质疑的。好，那藏文来讲的话，冈萨是什么，就是普特切罗，所有有就是说这些众生也好，佛陀也好，都是就是
都是
有情的，有情的，
不一定是众生，但是有情
一定要，为什么要讲有情众生，你们要想想一下有情众生的原因是什么，你们要想想一下，如果是草，
还有无情众生呢？
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是哪一个？
看你怎么看，石头他们也是众生啊。
石头是众生？
对啊。
石头是六道众生其中一个吗？
因为有曾经听过叫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
啊？
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听过？
不是。我们会讲说有情众生的话，一般是我们就是六道众生里面其中的，这个以外的我们不会说是有情众，不会说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外道会说有情众生，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外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呢？有一种树是什么呢？就是它白天是开的，白天那个树叶那个花好多好像是开的，那我到了晚上它就这样子就合在一起。那外道我是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树是有生命的，为什么呢？它到了晚上就会睡着，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树有生命，为什么有生命？有生命的原因在哪里？它到了晚上它就会睡着。外道是会这样子说的，所以外道人会说，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个刚刚你讲的那几句的那个意思就是含义在这里。所以呢，树木我们不会说有情众生，我们只说他说有生命，我们可以说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有情众生。众生是什么？众生是有心绪当中有什么？心绪当中有心事的，色声香味触的事里面的心绪当中有事的，这个叫做什么？有情众生。如果心绪当中没有事了，这个不叫有情众生的。人的那个，比如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人往生之后，我们讲的就是人会有分，人会分，有时候我们佛教界里面只有佛教界才会讲什么呢？人的心事会分两种，一个是粗的心事，一个是细的心事。最细微的那个心事完全走了之后，我们才会说这个人完全已经死掉了，完全已经就是往生了，我们会这样子说。 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出来？是因为我们会就是说在他的那个鼻孔里面，大部分从他的鼻孔里面会出来，那个血液，那个黄色的那个血液会出来，那个是看得出来的。因为一般在汉地台湾，如果是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是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它会放在那个殡仪馆里面。那因为它那个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心是早晚还是会走的，它要去投胎嘛。所以呢，人也好，动物也好，不管怎么样，他的心绪当中的那个最细微的那个心事已经完全走了，那这个就不算是众生了，那只是一个我们讲尸体也好，众生的一个尸体而已，它不叫众生了。什么叫做众生？心绪当中还有心事依靠着依赖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思考有能力都是心事，我们能讲话有思考的这个能力都是心事，来自于心事。那这个那怎么佛家才会懂，但是科学家也没办法认知。科学家认知当中的是什么？他现在只能认知是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说那个呼吸没办法呼吸了，人那个已经没办法呼吸了，就这个人就怎么样，已经掰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佛教界里面会讲说，最细微的那个心事还没有走之前，很明显，最细微的那个心事还没有走之前呢，身体不会那么容易的发臭，不会那么容易发臭，也不会就是那种腐烂，马上会腐烂。
所以一般是说还要13个小时、12个小时。
那个看不一定，那个不一定。修行好，修行好的人，修行好的人，修行好的人，很多人都会，我们讲入定，他可能会入定个甚至20天也有，一个月也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有。他在入定，就是在就是往生之后，他就入定当中嘛，他就坐着一直在那里，然后就都入定当中，他是看不出来的，那个是一下子我们看不出来的。等到那个他的那个行为那个出来的时候，就人整个身体就那个会发臭，跟那个就会很明显，会身体就会那个会漆黑，很明显的。这个是佛家的最细微的这个心事，只有佛陀才会知道。最细微的那个心事，只有佛陀才会知道。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我们看得出来的是他那个心事出来的时候，那个血液跟那个皮肤那个看得出来，肉眼是看是这样子看出来的。所以呢，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情众生呢，一定是心绪当中有心事。如果心绪当中没有心事了的话，这个人不叫有情众生，这个人不，这个心事已经走了，这个只是你看到的那个只是一个外壳而已，我们讲外壳就好了，就这样子。就像那个蛇换季的时候把那个皮化掉，然后人走了，那个蛇那个蛇皮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老师，您听过深空说法丸之点头，有听过吗？
有这样子，有类似有这样子听过了，但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类似像这样子，就你讲的那个就是道理差不多一样了。外道人就是这样子说，那棵树有生命，有生命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原因。好，好。所以呢，我们一般会讲说普特切罗哈，普特切罗就是什么呢？有情的，活着的有情，这样子就好了。众生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这种像佛学院里面出来的，我们会精通这些嘛，不是说精通了，就是看过很多那个经典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说很比较会详细的去讲出来这个，因为怕就是说有些时候有误解嘛，这样子把详细的把它讲出来的话，大家就有那个疑惑就没有了嘛，是这个原因。所以把那个你们的那个疑惑全部把你们讲出来，那到时候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讲，也没问题，因为你们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了，你们就可以了。因为佛跟众生有时还是有区别的嘛，对不对？我们一般众生跟佛是有些区别的，所以是这个原因哈。那所以呢，普特切罗那就是我们讲说有情，活着的有情，那这样子就 OK 了。好，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没办法破除，应该没办法破除，我觉得应该没办法破除。有没有办法破除？应该是没有，所以开玩笑了，应该是没有办法破除了。好，那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就是会讲到这个无我。那佛陀一直在寻找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无我的这个境界，他达到就是说，哦，普特切罗好像不是说常依自主的我是不存在的。什么叫做常依自主？ 外道他们认知当中的就是说这个普特切罗就是友情，活着的友情，这个他是怎么样，他是常法来的，他觉得说这个是常法来的，那他是就是说不需要观待他法，好像自然而然是自然而然就是形成这样子，就这样子认知的。外道的认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外道以前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哦，为什么我们导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会就是说是，我们佛教徒就是说会赞扬他。那赞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他已经成佛了，他佛已经成佛了，不是这个嘛？是要了解到佛所宣讲的，佛所证悟的，这个我们要去了解嘛？佛证悟的是什么呢？无我的境界，空正见的这个国位，那这个国位他已经了解了，然后让我们了解空性，让我了解无我的这个境界，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才是佛的核心，成佛的核心是这个，与来源于这个，好不好？所以呢，在这个之前，他佛陀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的时候，他就找不到一个就是最究竟的这个，就是说出路也好，就最究竟的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认知到无我的这个最境界。他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对，这样子好像不对。普特切罗没有我执，那在佛没有成佛之前是没有人通达这个无我的境界，只有佛成佛了之后才了解了什么叫做无我。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我，无我，无我的境界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常依自主的我空，常依自主的我空要断除。什么叫做常依自主？外道所认知当中就是说常依自主，普特切罗也好，这个有情的众生，它是什么呢？不是常法来的，也不是就是自然而然显现的，它是自方而成立的，需要观待因缘而合产生出来的，不是自方成立。什么叫做现在一一的讲，就你们就知道了。他会就是说普特切罗他是常，他认知当中他是常法来的。他为什么说常法来？他觉得说外道是不是说就是不是随便讲讲的，他是也是有根据有来源的。他会觉得说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在投胎也好嘛，这个普特切罗一直都存在呀，一直都存在。他觉得说没有变化，人这个人一直都存在的，都没有变化。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常法来的，都没有变化。他觉得无始以来到现在普特切罗都存在，都有啊，他觉得都是常法的。他是说这个就是说认知当中说常法来的，那不需要观待他法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就是常法的话就不需要观待他法嘛，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形成在那里，不需要观待他法，自然而然就有了。他觉得说这个是不需要观待，不需要因缘而合产生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自然而然形成普特切罗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是存在的，都是在世间都没有变化过的，是这个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外道是你们知道的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就是说他们承许的是什么？就是造物主嘛，就是说信我得永生。所以呢，你信我得永生，他就说这个所有的这些事物，我说吃的穿的这些都是什么呢？造物主所创造给你的。佛不一样，佛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个人所累积下来的，修行所累积，前世所累积下来的。今天我们穿的吃的用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前世所累积下来的，今生才可以这样子享用的，对不对？都是我们的因果关系，你造了什么因你就有什么果，这个是我们佛家讲的因果关系的论理，就是在这里。那跟外道不同是其中是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不共同的一个特质，佛家讲 佛陀就是一个不共同跟外道不共同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佛就是给我们一个权利了。什么权利？如果是造物主啊这些的话，你一定要是说承许，就要承认他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你听我的你才会可以得永生，你听我的你才可以，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就是说这些大自在天给的，都是吃的，都是大自在天给的，都是他给的。会这样子就是一个观念也好，就是必须要听他的，就是比如说像他们的神说什么，我们就是要一定要相信他，就是不能有那个就是怀疑也好，质疑的心是不能有的。但是佛不共同的特质，我们佛家不共同的特质在哪里？就是佛有讲解过说，你 今天你成为我的弟子以后，你来听我的课，你不一定说是要成为我的弟子，你先来观察，你先来听我的这个课，觉得说对你是否有益，对你有帮助，你才来听我的课，这样子。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嘛，这个一段话，这句话是什么？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尽。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丘，你们这些智者，你们当善观我语是什么意思？你们看，你们来听我的这些讲解的，你们来观察，然后就像你们来观察，观察我所讲的这个法对你们是否有帮助，你们才来接近我，才成为我的弟子。所以这个是导师释迦牟尼佛不共同的特质，也是只有我们的宗教才会有，只有这个宗教才会，佛家才会有这个权利。所以呢，这如念结魔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经子它是不是真的，那我们要检查，就是要研究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可能是要磨还是要烧掉，就是金子那个叫什么，中文叫做什么，就是真金不怕火
炼，
对不对？真金不怕火炼，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真金的话，那就是你来听我的课，信受非为尽，你不一定说一定就是说我讲的你一定就是说要一定要就是说完全的认同，你自己要去观察。哦，这个是
老师，我记得佛陀有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你刚刚提到佛陀曾经是说，你不要一开始就相信我，你要用你的身心去体验，
你
的身心，
对
这样子，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但重点是有类似儒家讲的无爱无事无根来真理。
对对，没错，对，好，那就像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就是佛的不共同的，这就是说在那个鸟不鸟语里面讲的这句话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哪一个经典里面？不是无根无觉，是在鸟不鸟语里面的经典里面，就是说引射出来的，就是这句话。那常常尊者达赖喇嘛也在讲，那在这些大成就在也讲，那很多讲课的人也会用这句话来引述这个。所以这个都是不管是我们小乘大乘都是认同的，都是认同这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认同，因为佛讲的嘛，佛所亲口所讲的。好啊，所以就是佛就是有一个不共同的特质，就是这个原因。好，那其中是这个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值得就是说比较就是欢喜心的，我自己个人呢，就是欢喜心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就是现在的科学家会来研究那个佛法，他会来研究这个佛法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是今天是，如果是像外道这种大自在天也好，他们神这样子去就是说这种观念的话呢，他就会说，如果科学家今天讲的那句话，如果是在大自在天的那些弟子，你们就说，如果他神是这样子讲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听那个神的这个，就是说，哦，神怎么讲，我就认这样子去认知嘛，对不对？但是佛教不一样，佛教没关系，就是说这句话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们可以去推理，可以去辩论，去用理论的方式，就是说不用感性的方式，是用理论的方式可以去跟科学家讨论。这个就是我们不共同的一个特质。那科学家现在对我们佛法真的没办法破除，真的没办法破除。他只是会说什么呢？研究而已。佛讲的他只会说，哦，这个我要研究而已。他就是这样子而已。他没办法就是说说，哦，佛讲的这个好像是不存在。他没办法这样子去认知。因为很多2500年前佛就已经讲解了这个佛法。那后来才2500年后，才这些科学家们才开始研究佛所宣讲的，就像类似刚刚所宣讲的这个部分，心事那个部分，最细微的那个心事的那个部分，佛家后来才开始研究。他现在科学家也在研究这个。前天他们去那个达拉玛萨拉玛，那个台湾的科学家不去研究啊，你们网上也可以看， 那些科学家他们去研究，跟那个尊者在研究，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叫因为科学它现在只是在色上面，色身相位处的色的这个上面，就是外在的这个上面，他们是很厉害的，但是在是的，就是心识的这个上面，他们现在还是在没办法用，因为他有些是用肉眼是看不，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透过什么呢？就是说他的推理跟想象的这样子去这样子。所以呢，佛在2500年前就已经讲解过了，但是后续的这些科学家现在才慢慢的陆续在研究佛所宣讲的这个是否是就是说真理还是怎么。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值得欢喜的。欢喜是什么呢？因为佛讲的都是真理，我们后续才可以观察得到佛讲的是真理，不是说我们佛教有多好多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佛法就佛教就哦是第一位是最好，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感受跟这个去推理。我们跟科学家也研究，以前有研究过，我们在寺院的时候也跟科学家这样子，就是说研究过，虽然中间有翻译，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那个想法跟我们的那个所讲的，我们都还是有研究的这样子。所以呢，这些方面我们就是要必须就是说值得就是说去欢喜心的方面呢，是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要讲，就是说一开始要讲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跟空正见的这个国位，为什么要宣讲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个部分，他真的是就是说对我们不管是现代也好，在我们解脱出来也好，都是有帮助的哈。这个是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是这个部分。好，
您提到这个无我即得佛陀，或许即得佛陀他还讲说，你学佛的门槛第一个要弃除这个身见的、啊、因为有身即是苦嘛，身即是苦本嘛，所以首先要破除这个身见嘛，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嘛，要从这边下手，好才能所谓无常故苦，无空为我，无要厌离，慢慢就会往哪去走。
佛陀一成佛的时候，他在那个瓦拉纳西鹿眼院，瓦拉纳西有成佛的时候，他就一开始讲，刚刚你所讲的，他一开始讲了什么？讲了什么？苦集灭道德的这个教理，这个都是我们都就身为佛教徒，我们都听过苦集灭道的这个教理。那听过，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认知什么叫做苦集灭道。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就是说，首先你要知道让我们自己身心当中这个苦，要让我们了解叫做苦嘛，苦是从何而来的。你要讲到这个可以讲啊，就是因为我们会常常会听到这个三苦，苦苦坏苦行苦。这个部分苦苦是什么？苦苦就是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的，苦苦我们一般人都会知道苦苦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要头痛了，头痛不舒服，不要说人类，连动物都知道，这个就是苦苦。胃痛，头不舒服，师兄你现在就是说你平常不舒服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吗？对不对？这个就是苦苦来的。坏苦是什么？坏苦我们一般人感觉不到的。什么叫做坏苦？一般人坏苦，有了这个坏苦一定有苦苦，有了行苦一定是坏苦。所以呢，什么叫做坏苦？坏苦是慢慢的转换，慢慢的会转换
苦
吗？对，慢慢的转换为苦，一下子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是类似像这样子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就是说你很想那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我打个比方来讲哈，很好吃的一个食物，你很好吃的那个食物，就是肚子比较饿的时候，你就使劲的会觉得肚子饿，或者是你在餐厅里面就使劲的吃吃吃吃吃，吃的过程是怎么样？是比较好像感觉是很好像是感觉是那个好的，但是吃的太撑的时候会怎么样？肚子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好困啊，怎样？那就出来了，就慢慢的引射出来怎么样？苦引射出来的这样子，这个叫做坏苦。行苦是我们一般人达不到的，因为一般人没办法认知的。行苦是怎么样的？行苦就是刹那之间在变化的，刹那之间在变化的。所以呢，我刚刚进来到这里，执政格西已经老了半个小时了，你们感觉不到吗？对不对？你觉得我已经老了吗？师兄有没有老？半个小时？
增长半小时了。
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有老？就是我们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嘛，对不对？这个半
五眼通明就感受到了。
对，就是我们一般人感觉不到嘛，所以就是这个叫做苦苦怀苦行苦是要这样子去认知的。我打个比方来讲这样子了，坏苦比较容易，比较不容易理解，行苦就更不用讲，行苦是要在你达到某一种境界你才感觉的，你才会有那种看得到那种感觉，在刹那之间在变化的。所以你师兄你刚刚已经进来了半个小时了，你已经老了半个小时，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是我们也感觉不到，这个就是辛苦来的。生老病死这个苦我们都会理解嘛，好，
就是如少水一样。
所以就是道理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句子哈。先看一下那个缘起站的，那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解过了这个部分，遵循若实践空即缘起意现空与成立，作所无畏，这个那作所作无畏，这个部分呢上一堂课是稍微的就有讲解过了。那当然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说稍微的就是可以解释一下了，那有今天有新的同学，所以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哈。那这边讲就是说遵循若实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要了解说有空性导入缘起，有缘起导入星空的这个教理，要遵循这个，就是说这个教理有性空导入缘起，有缘起导入性空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部分，有空性导入缘起的意思是什么呢？空性我们一般会讲说空性是什么呢？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这个叫做空性。比如说
就是诸法因衍生诸法因，
好，那我们这样子讲就好了，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大家有就学过这个四不中义的话呢，那就是有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四不中义大家有接触过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呢？现在就借由什么呢？有这个中观因尘派的这个角度，中观因尘派的角度来去宣讲说空性的这个教理的话怎么去认知的。好，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说什么呢？中观因尘派的以下他们所认知当中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万法有为法，我们讲有为法就好了，不要讲万法，有为法都是什么呢？自方都是需要有对境，境上面，境上面要需要自方而成立的，境上面需要自方而成立的，懂吗？境上面一定要自方成立的，在中观因尘派的，就是说自续派以下的自续派，四不中义是哪四不中义？毗婆沙宗、金部宗、唯识宗、中观宗，好，先了解一下，大家有听过吧？听过的话就会比较了解，因为一下子讲这个的话，我会切入到这个的话，大家就会有那个，会混乱，所以我稍微还是要解释一下，什么毗婆沙宗、金部宗、唯识宗、中观宗，好，那这个里面中观宗里面会分什么？中观宗里面会分一个自续派跟因尘派，好，所以呢，所有的万法啊，所有的有为法，没有一个而自方对境上面不需要自方而成立的，唯独谁相那个谁可以承许的，只有中观因尘派，中观因尘派，这以下的全部都认同什么呢？有境。需要在镜上面要去寻找它，简单来讲就是说在镜的上面要去寻找它，要认知这个。比如说好，先我讲这个了哈。用什么比喻比较好一点哈，用杯子比较好一点。好，在中观自续派以下的认知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事物，对不对？看到这个事物是在镜上面需不需要寻找它，它的认知上面他需要是不是在镜上面要寻找他？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镜的话，我们找不到他嘛，对不对？镜是不是存在？镜是存在的，对不对？ 见是存在的，所以见上面要寻找他的时候，怎么去寻找他？盖子是他吗？底子是他吗？好，那比如说这个师兄哈，你师兄，我们找这个师兄，还是你们找我的可以？好，找我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格西哈，责任格西的我是存在的，对不对？镜上面要找他，是不是？要怎么去找他？镜上面要找到我的时候，怎么去找我？我的头是我吗？我的手是我吗？我的脚是我吗？那我是存在的，对不对？我是存在的，我存在的我在哪里？师兄也可以，我可以问他，没关系。你没关系，我就问你嘛，也是没关系。就是说你是存在的嘛，对不对？你的镜，我是要看到你的，是在镜上面要找到你嘛，对不对？镜上面要找到你嘛。那镜上面我找到你的，你是存那个在哪里？是你的手是你吗？是你的头是你吗？还是你的耳朵是你吗？我这样子去寻找的时候是找得到吗？所以自寻百，所以自是，所以自。在这个四部众印里面，就是说我刚刚也讲嘛，秩序派以下的，秩序派以下的都是在需要镜上面要找他的，所以呢，怎么去找他？唯独只有中观因尘脉的角度是，他是不用这样子去找的。所以我们会讲说，空性真正的最究竟的这个空性的教理，是在中观因尘脉的角力来去寻找他，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个是有道理、有根据、有来源的哦，真的有来源的，有根据、有来源的。那比如说苗雅。苗雅他是需不需要观待因缘他吧，这个都是这是认同的嘛，对不对？都是认同的，他不是自方而成立的。苗雅生出来长出来需要什么？需要浇水光都是需要。比如说一朵花好了，一朵花也一样，对不对？它有下面还是要那个泥土，还是要水，还是要光线，都需要，对不对？这个花哦，对对对，所以他就需要什么呢？观待他法，对不对？需要观待他法，意思就是观不观待他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小乘都认同，不要说小乘了，我们没有学过中医的人，一般农民、一般的凡夫，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他现在中医不是讲这么单纯的，我讲就是不是这么单纯的，他所讲的那个有没有一个知方而成立，是怎么去认知的？所以呢，他这边要讲就是说，由空性导入缘起。缘起导入性空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空性是没有一个自方成立的，缘起是需要观待他法的。所以什么叫做观待他法？观待他法不是他讲的一般的那个观待他法，所以就是问题在这里，关键词在这里。缘起，什么叫做缘起？缘起就是缘起性空，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缘起性空而已，但是不知道它的道理，源于在这里。什么叫做缘起性空？就是缘，要了解到所有的有为法，不能讲万法，万法的话就是有点点，万法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来，秀珍有什么问题？你没有缺课的，没有缺课的人要可以问的、啊，没有缺课的人可以
问。
对，所有的万法没有就是不需要观待它，因为我们要讲常法的话，它不需要观待他法，它是常法来的嘛。常法你们想，它常法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它不需要观待他法，常法来的，它一直在存在那里的。比如说。虚空，虚空的定义是什么？触不到，摸不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它就是不需要观待他法，它不需要因缘而产生出来，不需要。不需要像。
你的意思是应该说自性空吗？
自性空啊。好好，来，我问你，什么叫做自性空？来，师兄来，什么叫做自性空？来，什么叫做无自性？来。
那后面就用所谓镜中。自信清净，
不是自信清净，我可以理解吗？那个可以，没关系，没关系。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说，说什？比如说，好，打个比方来哈。那好，来这本书，好，你的笔没有，不是它，没有自信有嘛？对不对？它是无自信的嘛？中观因尘脉的角度、哦，中观因尘脉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无自信的。那你刚刚说自信清净，好，那怎么清净？自信是怎么去清净的？
就本质清净，就所谓的。
对啊，那你要没关系，那你要解释出来那个什么叫做无自性清净呢？
那我后续就用佛陀在菩提，就是你刚刚提到所谓菩提，就佛在证悟的时候，他 目睹情形嘛，一般人看到星空他没有办法证，佛陀在目睹情形，他证悟讲的第一句话说，哦，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如来德相，只因执着分别妄想而不能证得。那这句话就像六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所以他们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这两句话是英雄所见略同，就是他们都是悟道者，讲出这种自信流露的话。
对，众仙
只是用 不一样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类似，就是异曲同工之妙，百川汇入大海，就是这个意思。
对，好好，那刚刚你提到一个，就是那个众生都有佛性，那个我们众生都有那个心，那个智慧的那个。佛性是我们是可以，我们都认同这个，我们都会讲众生为什么会有佛性，我们会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心绪当中的佛性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就是被无明所干扰而已。对，无明所干扰，这个是要证悟出来。你刚刚是六祖禅宗所讲的那个，就是说所有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是什么呢？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是说，你一生出来，人只要一生出来，心绪当中有个佛性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发光而已。我还没发光是什么原因？我们被这个无明，被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所牵涉着，
是
这个原因，
就是被执着分别妄想而遮盖了。
对，对，对，
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嘛，其实它本身就在那里。
对对，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部分了哈。没有一个而自方而成立的我，怎么样去寻找它？哦，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认知。所以这个认知的话，今天你们来这堂课就是很有意义了，非常的有意义了。所以呢，孝部中医他讲的自方成立，我们先了解一下孝部中医，大概讲一下你们就了解了哈。比如说苗芽也好，花也好，它是需要半带因缘而合产生出来的，这个是不是自信有自然有，在小乘的 角度来讲的话是有的，是对，没错，它是自方而成立的，是什么呢？在境上面要去寻找它，这个没错，这个是无可置疑的，没问题。那但是你要去寻找这个花的时候，花在哪里？一样的道理，问题就出来了。那个花，你要认知的那个花在哪里？花瓣是花吗？花的那个顶心是花吗？花的角落是花吗？还是花盆是花？用人来去比喻的话，就比较可以容易，就是说想象得出来。土地切罗我的话，哦，这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在境上面，我们是其实是说要去寻找的话，是我们是一般是找不到的。所以呢，他这边讲的就是说有缘就是空性导入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是要怎么去认知它，怎么要去寻找它，哦，这个要去了解怎么去认知它，什么叫做空性，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哦，怎么去你要去寻找它，这个就是我们要用思维去认知。好，那宝瓶，我们去找宝瓶的时候，宝瓶的定义是什么？古腹缩底，这个没办法，古腹缩底了，这个没有古腹缩底，那这个可以是说盛水的嘛，对不对？能盛水的杯子，那能盛水的杯子是什么？它的可以算为它的定义。那去寻找的话，它在镜上面你要去寻找的时候是有没有它？是存在需要啊，他镜上面要去寻找他，镜上面要去寻找他，但是他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寻找他？所以他没有一个是自方而成立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缘起，这个叫缘起性空。好，
不好意思，意思是不是说比如说一般的这种木的桌子，那像我们看到它是桌子，但是实际上它是木材，木材过阵子它可能是烧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意思一样吗？
对对，
木质的，那我们现在看它是橱柜，可是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它是本身是木材，一段时间它会腐化，或者是把它火烧掉，不用烂掉了，火烧掉了，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意思是这样吗？
不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因为你那种是已经不在了嘛。我们现在是有，不是，我们现在是有镜的，上面可以找得到它的，镜上面可以找得到它的。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镜就可以看得到它，可是之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因缘
没有。现在就要，不是，我们现在就要当下我们所看得到的镜上面要找得到它。我们现在要讲当下，当然不见的话，我们那个就不用讲了，那个就 不是无自性那些就不用讲，那个佛不要说佛了，我们不用佛了，我们都知道嘛，那个就不用一般的人都知道，哦，那个烧掉了被坏掉了，那个就是没有一个资方成立，不，现在不是这个，现在资方成立的没有一个资方而成立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来解，等一下慢慢来解释了，大家希望可以懂哈。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下部中医讲的什么，我们才会知道他中观应成派的角度他在讲什么嘛。好，一开始先了解一下这个部分，下部中医是什么呢？他要找的时候是必须要有一个境，必须要有一个境来，一个境才可以呈现一个事物出来，可以认知一个出来，对不对嘛？我们比如说，一般会他们这样子去比喻了，中观秩序派的时候去比喻那个魔术师。魔术师的这样子去比喻，一个魔术师哈，这样子，他是中观秩序派的话，他是魔术师是最好的比喻了。他比如说一个魔术师，还有一个需要一个对镜魔术，比如说是一个魔术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就是说魔术的一个地方需要一个地方了，就是一个镜，一个就是魔术的一个房子也好，一块布也好，就是一个房子。可能需要一个房子里面，然后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魔术师，还有一个人要看的，需要有一个人在看，具备什么？一个需要一个魔术，会做魔术的，会用那个中文要怎么说？就幻术啊，对，用幻术就是把它用咒那种，一般藏文来讲的话，用咒语了，就是把它咒了，然后就有一个幻，给他实现一个幻想出来这样子。所以呢，幻术给他一个幻术的时候，那他进去那里面的时候，他会显现，里面会显现一个大象，那个大象不是真的，但是他显现出来的是他需要一个对镜显现呢，所以他显现出来那个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中观应成派教导你就是这个意思，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你所看到的认知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所眼睛所认知的看到的这个就是资方而成立出来的，它不是真实有啊，它只是被你的那个咒也好，被那个就是说就是类似像那个那个被催眠，被催眠的那种感觉，被催眠那种，然后就看到的显现出来的那个大象不是大象，但是你的显现出来都是大象，但是它需要一个镜，需要一个镜，但是那个大象是不是真实有？不是真实有。所以呢，中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所有的万法没有一个真实有，没有一个真实有的存在，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它我们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会讲嘛，我们的烦恼是谁造成的？是业所造成的。业是谁造成的？非以作意妄想，就是非以作意的妄想所产生下来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烦恼，为什么是非以作意妄想？我打个比方来讲就好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不好了，没有那么不好，但是那个人就会把他抹黑到就全部黑了，本身只是可能是他一点点黑，可能是一点点黑而已，把他抹黑成怎么样，全黑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他是怎么样，妄念那个非意作意把他所引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呢，非你作意所引射出来的嘛。所以我们有这个烦恼是谁牵涉出来的？业所产生下来的。业是谁造作的？我们自己的怎么样？非以作力所造出来的。那比如一样的道理，这个人其实，他可能常常做好事，对不对？那就他那个人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某个人他很喜欢他，他就说这个人很好。把它弄成就是全白的了，本身可能是它是好的了，但是把它弄成好像都是跟佛一样的，把它弄成一样的，这个是什么样？非以作你所妄想所创作出来的嘛，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说。所以呢，这个不是真实出来的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把它断除。所以呢，烦恼要断除的话也好，无明要断除的话，就是必须要达到什么空正见的这个果位，原因在这里，光是菩提心、慈悲心、处女心， 是没有办法断除烦恼的。
就是要般若空性的。
对，般若空性的智慧嘛，就是菩提心、慈悲心，它是对治什么呢？对治就是它主要对治就是说这些贪嗔痴的这个贪的这个嘛，嗔恚的这个嗔恚的这个部分嘛。然后贪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净，要观赏什么呢？不净观嘛，对不对？不净观。那贪嗔嗔的话，就是我们要修那个慈悲，修那个慈悲心。对治力是什么呢？慈悲心。不净观的对治是什么？要对治的是什么？对治的就是贪的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那贪嗔嗔恚的部分就是要般若智慧，般若智慧需要空正见的这个果位，没有这个果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断除烦恼。所以呢，贪嗔痴里面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嗔恚是嘛？贪嗔痴就是愚痴的意思嘛，就是无明的意思。这个无明只有什么？需要智慧，需要般若的智慧，无上的般若的智慧才可以开悟。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它是有根据、有来源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修空正见？空正见，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原因在这里。唯独空正，唯独这个菩提心是没办法，要一定要空，不是空正见跟菩提心一定要双修，一样的道理。单方面用菩提心是没办法断除烦恼。为什么没有办法断除？我讲一个就好了，因为菩提心是它的对治，最主要对治是什么？菩提心也好，就是说悲心了、啊，慈悲心，它对治的是什么？它对治的就是那个嘛，嗔恚上面的嘛，嗔恚上面的最主要对治。烦恼真正的要完全要断除的时候，就一定是需要这个空正见的这个智慧。他没有那个智慧，没有空正见的这个智慧，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断除他这个无我慧的这个观，那个无我慧的。
佛法可贵之处。
对，就无我慧要怎样去认知？你无我慧没有认知的话，那你就没办法断除什么无我那个我执嘛。我执是什么？就是我执一般会就说是什么呢？不依赖他法的这种性，称为就是独立自体的独立自主的特性，独立自主的这个特性，这个叫做我执。他就是他觉得说独立自主嘛，都是不需要关待他法。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执很重，有些人会说我执很重，对不对？我执很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是他是最好的，都要他要担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
讲白了，自私自利。
对，所以这个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会造成导致就是我执的这个烦恼会出来。这个我执的烦恼出来是什么呢？非以作念而产生出来的。这个非以作念谁可以断除？就是只有空正见的，达到空正见能够空性的这个果位，才可以完全的断除，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是下部中义他们所认知的，我刚刚所比喻的这个部分，那个就那个魔术术的这个比喻是这样子的。它需要什么呢？一个对境来观待那个认知错误的呢，不管是它不是真实有，但是它显现出来是需要一个对境，而境上面要去寻找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下部中义他们认知当中是说，如果是说境上面没有的话，境上面没有的话，这个就事物是不存在的。境上面没有的话，是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好，那见上面没有的话，这个是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部中医它有很多就是说解释了。那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在这个方面，那它是需要什么我们讲的就是细微的那个，就是说微尘而结合出来，所有的万物都是需要什么呢？微尘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所谓的微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那种，慢慢就是说微尘去这样子微尘出来，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微尘所结合出来的，才有了这个宝瓶。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用的这些书都是需要微尘所结合出来的。那这下部中医是大致是这样子讲的。那在唯识中的角度有点点不同，唯识中的角度是什么呢？他就说是他是需要静的上面跟还有就是习气，对，需要就是说那个根气也好，习气的上面，他们两个一个是静上面要50%，静上面要50%，然后在习气的上面要50%。他是怎么去认知的？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马路上有一个人经过这里，有一个人经过这里，然后今天又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借由他昨天看到的那个习那个根气也好，他的那个习气今天才看到了那个，然后他需要还有一个什么呢？对境，需要他 有那个人，你要看到那个对镜。所以呢，习气跟镜上面50%/50%要这样子去需要的，在唯识宗的角度。那中观秩序派的角度的话，镜上面只要10%，还是10%左右就可以了，15%左右这样子就可以了。在中观秩序派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在中观因尘派的角度的话，镜上面完全都不会有自信有，自然有。好，那我现在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那我们要寻找寻找这个人的时候，要怎么去寻找他？比如说，你们是台湾人嘛？台湾人的话，你怎么证明你们是台湾人？
我们是地球人
啊，台湾人嘛，对不对？你们是台湾人，那你们台湾人的话，你们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是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身份证、户口有了，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你们是台湾人。好，那户口的名为什么有了户口，你们就变成？
请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西藏人啊。
西藏，
道地
的西藏人。
我们那个这个跟佛法有关的，我们聊啊。等一下，佛法无关的，我们等一下。
你突然问我们是台湾人
啊？没关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让你们就是说有那个体验，有那个感觉出来嘛。因为是这个原因，我直接讲你们怎么认知为你们自己是台湾人的话，你们就知道了。那说他我为什么是台湾人？你去寻找他的时候，你用手要指的时候找不到他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去证明说你是台湾人？那么你们刚刚说是用护照、用户口哈、哦？那用户口的话会怎么会可以证明是你是台湾人？
老师怎么来定义说台湾人？不见得是在台湾出生的算台湾人吗？
啊，
如果不是在台湾出生算台湾人吗？所以我想问的是，老师你所谓台湾人是只看户口吗？
有户籍
啊。
对，我是说他，可是他不一定是在台湾出生。
有，如果是台湾护照有的话，他就台湾人了、啊、
哦，你这样定义。
对啊、那怎么为什么他有台湾护照他就是台湾人？那如果是他是比如说他是从外籍来的，对不对？外籍来的，然后就可能是嫁过来的，还是这样子的，然后拿到台湾身份，他是不是台湾人？他是不是台湾人？对对对，他是台湾人嘛，对不对？他是台湾人，那他可以证，为什么他变成了一个台湾人，可以证明他是台湾人？但是他不需要冠带他法，没有一个自信而持有的，所以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为什么他会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中观因尘派的角度来讲的话，导入缘起的时候要观待他法的意思是什么呢？需要观待什么呢？因缘而合产生出来的这个法，他中观因尘派也会承认，中观因尘派也是会承认什么呢？花也好，这些都是观待他法，都是需要的。没有一个自信有，没有一个自方成立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自方成立的意思就是说，下部中义的认知就是说，在镜上面不需要去寻找他，在镜上面不需要去寻找他，但是他不是什么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不是自然而然有，他是需要什么呢？观待因缘而合，才会有这个事物出来。好，那你们这样子想，反过来你们想就知道了。好，那中观因尘派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他需不需要这个？需不需要观待因缘和合？中观因尘派的角度，现在。他需不需要因缘而合产生出来？需不需要观待他法？
需要
嘛，对不对？好，那中观因尘派的以下的，他需不需要观待因缘和合？需要啊。他不会有自信有吗？不会有真实有吗？不会有地实有吗？中观是不承认有地实有的吗？你们有看过经典，你们知道，他就直接就会讲说，他不承认，他的定义就是这个，无地实有嘛。中观的定义就是这个，你们看他的定义就知道了。中观的定义就是他就会直接就会讲说，无地，他不曾许有地实有，不曾许有地实有，地实有就是真实有的意思，一样的道理。真实有跟地实有是，他名相都一样的，不名那个，字不一样，那个意思都一样，意思一样的。对，词不一样，意思都一样。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需不需要观待他？需不需要观待？要。他需不需要观待他法？要。 我们需不需要冠戴他法？要。有没有自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自然？没有。有没有真实？有。没有。没有真实有的原因在哪里？他，我们不需要在镜上面，我们去寻找他。没有个自信只有在镜上面，不需要有真实有的去找他。找这个人的时候就找我就好了，找我的时候就你们就找得到我。怎么去找我？在我身上我怎么找得到我？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中观应成派的，就是核心在这里。我是存在的，但是用什么方式？我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是有真实有，他也没有自信有这个方面。你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缘起。
缘起。所以呢，这边就是我们讲有缘起导入星空，星空导入缘起，就是他要教导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缘起就是需要观待他需要观待他法，需要隐隐合合产生出来，我们才叫做缘起。性空是什么？没有一个自性有的，没有一个自然有的。你们念那个心经就知道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色即是空，空不异色。为什么色是空的？色是空的原因是色它是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没有一个而真实存在的，没有一个地实有存在的。它因为心经它属于是中观的角度来讲的，中观应成派的角度，它是讲空性的。你讲空性的时候，无色，它色不是说没有吗？色是存在的嘛？它心经里面无二无比无色无色无声这样子，它会说无前面加一个无无无无什么？无自性的意思，没有自性。它不是说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它说的是无自性、无自性、无地是有、无地是有，要这样子去认知的。所以呢，它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而自方而成立存在的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有违法是不存在的。镜上面这样子有自性有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讲他下部中医讲说自性上面有，镜上面有自性有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说这个事物都是说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不需要观待他法，他是这样子认知的。下部中医，但是不是嘛？我们凡夫一般认知当中说，哦，这些书好像是不需要观待他法，好像认知当中一下认知当中好像自然就有了。我们会这样子认知吗？我们一般人就这样子认知的时候会这样子吗？不需要，哦，不需要，好像不需要什么观待因缘而合产生，好像就是显现在我们前，比如说像这种佛像也好，这种话筒也好，那我们的认知，凡夫一般的认知当中是什么？哦，这些都是不需要观待他法，它好像自然而然就显现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就有了，这样子会想吗？一般的话，一般的认知当中是这样子吗？但是它不是这样，真实的它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它无地实有，不是真实有，是它要教导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在我们身上，人的身上有个比喻。那这个我有整理过一下，就是无地实有的那个，它这个是比较，就是接近现代我们的人可能会比较可以容易理解的，《宝曼论》里面讲的，龙树菩萨讲的，龙树菩萨里面所讲的那个。部分哦，这个《宝曼论》，这个是什么谁著作的呢？就是龙树所做的，就是说，是夫，他在这边讲就是是夫地水非火非风空非实非全部，除此和是夫什么意思？字面来解释的话，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认知，对不对？什么叫做是夫？好，来，我这边有。所谓的啊，这边没关系，师兄，这边我有解释出来哈。这边所谓的是夫是什么？就是普特伽罗现在出来了，你看是夫是什么呢？普特伽罗像友情的这个普特伽罗，即不是身体内的，就是说他讲的是地，他讲的就是说既非上面这个是夫非地水的意思，说地水火风是哦。他这边我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人身上的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事了，这些呢也不是什么普特伽罗，这个也不是是夫，它也不是真实有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可以容易理解的。所以呢聚合在一起它也不是普特伽罗，它聚合在一起也不是普特伽罗，所以他就这边讲，就是所谓的是夫或是普特伽罗，既不是身体内的地水，他就在这边讲水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流出来的汗也好，水也好，里面的那个血啊， 血，他就说讲的这个火是那个我们身体会那个发体温那个热发热的那个体温，风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对呼吸的这样子，就是我们讲气脉也可以，因为在密宗里面他会讲这个气脉会气论嘛，气脉这样子可以讲。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空虚，就是任何也就是说身体这个里面的那个空所要流动的这个空虚了，这个他要讲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是任何一界，也不是这六界集合之后的结合体。他为什么不意思这意思懂了吗？地水火风在人身上怎么样都有的，但是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普特切罗，这个是不是士夫，也不是嘛，也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跟中观有关的。这个是谁讲的？不是一般人讲的，龙树菩萨。什么叫做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你们都有听过吗？龙树菩萨跟五浊菩萨你们常常有听过。
龙树菩萨八岁就开悟了。
龙树菩萨跟五浊菩萨他们两个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唯识的。五浊菩萨是专修这个唯就是唯识的，他是唯识上面是很厉害的。龙树菩萨是在中观里面，他是算是就是说是在后佛陀的后续是最厉害的。佛陀后代就是说是这样子了，他们两个是开创大师，我们会这样子讲的，开创大师。因为以前佛陀的时代是这个故事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佛陀的这个时代呢大乘的造成是很兴盛的，非常的兴盛的。但是那个时代就是说因为大乘的教理也好密宗也好，他们就是说学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秘密的学习，没有特别的去公开这样子。那很多的那个他们说是那个时候学习的人都是比较有就是有智慧啊，比较有就是说层次比较好，然后再加上就比较想要学习的人，他们才会这样就是说去学习。因为大乘的教理我们都一般会说比较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学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去公开这样子。那后续就慢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有很多的阿罗汉，那个时候就后续就慢慢就是没有对大乘的教理就是慢慢就衰弱了，这个中间就慢慢衰弱到大概多少年？五百年，大概是五百年左右这样子。所以呢，五百年的左右这样子，所以呢，一衰弱。那后续就有了这个五浊菩萨跟龙树菩萨开创，他们两个的名字叫做开创大师，就是开那个，开创大师就是开创了这个大乘的这个教理。那个在这个之前都是小乘的，就是阿罗汉啊，都是一个。都是阿罗汉，一直都是阿罗汉这样子。到了龙树菩萨跟五浊菩萨佛法的大乘的佛法又现身出来，是从他们两个开始现身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佛法的事业会承续五千年，我们一般会讲五千年嘛，对不对？佛法会承续五千年，阿罗汉五百年，一来五百年，一不来五百年，然后三学一千五百年，戒定慧一千五百年，然后一个就是形象比丘，最后就是形象比丘，
就是只有空壳子。
对，就是对对，就是形象比丘。什么叫做形象比丘？就是不学习，外在只是穿一个身服，就里面什么都不学，就是只是一个外壳的一个那个这样子而已了。内心呢？现在是末法时代开始在衰弱的时候，现在没有到那个程度了。现在到那个程度的话，我们现在就我就变成那个外壳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还有2000多年了，但是不用等那么久哦。如果这个人没有好好这样子的话，那不用等那么久，他现在就有了，现在就会这样子，也是懂吗？就是有些人不用等这么久，那有些人学得好的话，他可能维持到2000年以后还是会有持续的修行的人会有，但是不学习的就像刚刚讲形象比丘那种的话，那就现在如果没有学习的话，现在也会有，所以那个就是不用等到以后来，意思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个部分是什么部分呢？就是普特切罗他这边要讲的这个部分，地水火风也不是普特切罗，那全部结合出来也不是普特切罗，对不对？地水火风结合出来是不是普特切罗？是不是普特切罗？它结合出来不是一样的道理，就像马车一样，汽车现在讲汽车就好了，汽车的轮子全部揭开散开了，轮子是不是汽车？不是，结合起来 车子，车子是不是车子？它形成是一个车子出来，但是车子在哪里？又找不到它，又找不到它。车子在哪里？车子轮胎是车子吗？你结合出来一样，把它结合出来一样。以前他们比喻把马车，以前大成就者他们比喻指马车。现在我们
这个最难懂。六界聚集之后的聚合体也不是普特伽罗这个罗。
六界的意思说，色界无色。
水火风空是。六界全部集合在一起，这个聚合体也不是普特伽罗，也不是是。
六界的就意思。对对对，
我们部分不能代表全体，这个我们可以懂。但是已经把部分都合
对
成一个整体，还不能代表这个
普特伽罗的，
因为它连势都在里面了。你说地水火风啊，这个还算是那种色的东西吗？色界的东西是啊、哦、也就是它也就是它五蕴都包括在里面，五蕴的合还不是普特伽罗吗？这个就不好懂。
对，好，那这边哦，对此就说这边它叫地的意思是什么？包含了什么？我们的那个肌肉也好，身体也好，
骨骼
也是，还有五脏六腑，它是属于是五脏六腑。你看它这边都有了，五脏六腑都有了哈、哦。那水是在包含了什么呢？血液看得到吗？字看得到吧？哈、哦，血液，还有那个我们尿液，还有这。肝一等啊，这些都怎么样？不是我嘛？火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体温，我的体温也不是我。风包含了就是说，习气跟呼吸的一个气，就是我们讲的气脉了，气脉也好，呼吸也好，那这些都不是我。此外的空，在身体的空隙了，就身体的有些空隙，这个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不是我嘛。它只是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而已，也不是我。所以呢，人要怎么去找它？这个普特伽罗，这个师父要怎么去找它？这个不是我讲的，那是龙树菩萨在《宝曼论》里面，《宝曼论》里面把它讲得很清楚。
六界聚集之后，
对，
这个聚合体也不是吗？
对，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要解释的重点。
对，所以提到就是说，体内的地水火风的任何一界都不是世夫，都不是普特伽罗。此外，六界集合也不是普特伽罗。所以呢，一次懂了吧？就是这个很明显，就是要了解到是什么呢？现代的人我们比较会理解，因为我们一般会比喻成什么呢？就是比较会比喻成马车啊、车子啊、人的身人啊，这样子去寻找，这样子一般会这样子去寻找。但是这个是我觉得说是比较可以我们在身上有的器官有的，所以比较会容易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就找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说这样子分享的话，大家可以比较可以容易理解，对不对？所以呢，他中观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管是你身上的哪一个部位都不是你，你去寻找他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真实有的，这个意思、哦、所谓的真实有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你所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所真实有的真实而存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一般都是非你作意妄想出来的，我们的有些时候烦恼也好我们的这些就是说看待人也好，看待的事物也好，有些时候是因为是什么呢？非以作念说妄想出来的。他又教导我们就是这个，最后就是还是要断除这个烦恼。你没有断除完全的这个烦恼的时候，就没办法认知为说妄意作念也好，这个烦恼也好，无明也好，是没办法断除。那最主要是最主要的核心是要讲这个道理了哈。好，这还有补充的吗？那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去找到？好，台湾你们刚刚说的很好，台湾怎么去找？用你们的户籍，用你们的护照。
请问如果他
用你们的护照，
国籍这样你如何来看待？
他就是两个国家的人呐、啊。
哦，所以
他去美国拿美国护照，他就是美国的人呐、啊。
那同时拿台湾跟美国。
哦，那他就是双重国籍的人呐、啊。
所以就称他是
双重人。
台湾又是美国，
最主要是这个是我们当然就是用就是比较方便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了。但是最主要让我们了解的是说，消除我们身心当中的这些烦恼是要怎么去消除的，妄念是怎么去断除的。最主要教导我们是这个佛法，最主要当然我们是要让我们了解到身心当中这个烦恼是怎么去引射出来的，非意作念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肉眼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是这个意思，就是原因在这里。所以 圣者看到我们的这些，其实想做的只是他们看到就是烦恼而已，我们是感觉到是快乐，但是圣者看到觉得说这个是烦恼而已。那一般我们会这样子说嘛，就是圣者其实不喜欢被赞扬，圣者不喜欢被赞扬。那我们是喜欢被赞扬的，我们凡夫一般人会被赞扬吗？因为我们只要是我们一般的人被骂几句，我们就反过去，马上就反抗嘛，对不对？
圣者他们是，
我们会，
他们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他们喜欢的是被骂，被就是说批评，为什么呢？他们借有这样的方式可以修忍辱。对不对？羞忍辱，我们是被骂的时候是不喜欢的，被喜欢赞扬的。每个人都喜欢被赞扬，没有哪一个，就是只要是凡夫都是比较喜欢被赞扬的嘛。凡那个圣者不一样，圣者才会称呼为什么叫做圣者，菩提圣者，名字都是圣者不一样，圣人嘛不一样。为哪里不一样？就是他们的重点不一样在这里。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借由这个来可以羞忍辱，我们借由这个反而我们的那个。贪嗔痴更增长，他们可以借由这个来可以调伏心，我们借由这个增长我们的愤怒心出来，所以我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好，开玩笑，也许你们当中也有圣者，我只是开玩笑。
修行人嘛，修行人就是未来的圣者。
对对，好，遵许啊，好，那遵许若实见，空即缘其意，就是说空即缘其意的，就是说，世尊，你所见到的空性就是没有独立自主的，它是需要观待依赖他法的，必须要观待他法的。他要讲这个说空性，就缘起意的说空即缘起意的说。空的那个缘起的意义在哪里？意义是什么呢？世尊，你所先讲的就是说，它意义就是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就是说一个事物是存在的，它是必须要观待因缘而合产生，必须观待依赖他法，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没有一个而知识成立的，是这个意思哈。空性与成立的意思，空性与成立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所做的就是说，空性若是无自性的话，它是成立的；空性如果是无自性，它是成立的。若所做做所做无为的是说，他这边讲就是做就是能做的意思，能做所做的这个果，它果是什么果呢？因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实有的，没有自性有的，它才是什么呢？有作用的。如果今天说是这个事物是有自信的，它就没有作用了，就无作用了，懂吗？就是如果说今天是它是自信有的，中观因尘脉的角度来讲，如果今天这个宝瓶是有自信的话，它就没有作用了，它就无始以来就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它就不会存在了。什么叫做自信有？各位大家好像不是很明白，什么叫自信有的意思？说不用观待他法，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自然就好像类似像长法一样的显现出来的，这个叫做自信有。无，它需要是什么呢？无自信，它就这边要讲所作无为，不会相违。如果是佛所宣讲的，就是说这些事物是无自信的话，跟缘起是无相违的，不会相违的，跟缘起也不会相违，跟空性也不会相违。如果你今天说，这个事物也好，这个万法也好，这个所谓的有为法的话，它是有自信的话，那这个跟佛所讲的就相违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相，就是所做无为的，是说他所做的能做的有作用的。今天有自信的话就没有作用了。什么叫做有作用跟没有作用？他的意思是什么？代表什么？如果是今天是有自信的话，它就变成常法了，它就不用没有作用了。简单用白话来讲的，很白话来讲的话，今天有自信有的话，它就是常法来的，就不用作用了。有作用是什么意思？有作用法是什么意思？这个杯子是不是有作用？我可以喝水，它有作用，有都有作用法。如果是今天是这个常法的话，它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了。有作用吗？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是有无自自然而然显现，不，它不是自方而成立，一开始它就在，它是存在的，它是需要观等因缘而产生出来，才有这个因果关系。我们的五蕴也好，我们的这些就是说生老病死也好，都是无自性的，没有一个自方而成立的，不是说外道所宣说的这种就是说常法来的，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因果关系。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我们今天也不用修行，也不用修法，我们睡觉就好，对不对？就常法来的嘛，就没不会有变化嘛。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就不会变化，那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就好了，也不会生病啊，也不会饿啊。简单来讲，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
提到睡觉，有一种人修行是从睡觉修行。
对，所以呢，就是常，如果是常法来，如果是常法来的话呢，他就不用这样子，就是说有这个观待因缘而合，他就不需要观待这些，他就不会变，他就不会变，不会有变化，是这个意思了哈。好，所作无为的，就是说不会相违的，佛所先讲的这个就不会宣违。若见反蔽者，哈。这边，若见反蔽者，空者用不成，有用者无空，堕空烦恼处，哦，什么恼险处？哎，好，
苦恼险处。
哦，对，堕苦恼险处哈。我们再重新念一下哈。若见反蔽者，空者用不成，有用者无空。堕苦恼浅处。好，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若见反蔽者，就是若见反蔽者，就是说无自性，若是无自性，他讲的是无自性反蔽，相反的是有自性的话呢，无自性相反是有自性的话呢，空则就是用不成。他就说，如果你说这个是无自性，说是有自性的话呢，那它就空性就没有用了，空性就用这空性就没有作用的意思。它指的，它这边讲的就是说空者用的意思，就是有作用的意思，指是有作用的，有作用的意思。空者有用不成的意思。你说你所看到的、所见到的、你所看到的这些空性也好，那如果它是有自性的，这些万法有些事物。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有自性的话呢，那这个空性就是没有用了，它就用不到了，是这个意思。白话来讲，用不成。有用则无空的意思是说，有自性空它就有用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自性则是有用的，它是空性的，是缘起性空的，是这个意思。有用则无空，他这边叫自性空，缘起相违，导入的就唐二边。他这边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有用是什么？无自性它是有作用的，则无空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自性嘛，没有就是说自性有的空，没有自性的空，好，自性有的空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堕苦恼显处的意思是什么呢？堕入苦恼的这个显处，有这个冒险。如果是你说今天是。比如说缘起法也好，那它是有自性的话，那你就会堕入到这个长边也好，断边会这样子，造成这样子。什么叫做长边跟断边？长边的意思，长边跟断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讲会就是说中观嘛，中观是刚刚好，刚刚好的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就是过这个桥哈，过这个桥的时候，如果是他走在中间的话，那个桥比较高，然后那个走过这个路的时候，两边的那个悬崖很高的话，那他走在中间的话，会不会不太会有危险嘛？对不对？如果他是到边上的话，他到边上的话会不会有危险？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要断除长边跟断边的意思。什么叫做长边的？就是说断除我他的这些烦恼障。跟所知障所支持的这个境的上面的这个所支持境上面的这个烦恼要完全要断除的这个意思，常断除长边跟断边。断边是时间到了哦，断边的我们要断边是什么呢？断除这个就是说所 障碍我所障碍我们的这个障碍，这个完全要去断除它。所以呢，他这边讲说断边跟长边，这个接下来下一堂课我们就是稍微的好好去解释一下，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哈。好，那我们最后回向。
文殊室利勇猛智，普贤慧贤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赞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愿得诸圣行，于此悬念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深远处，观音自在当真将作尊，莲珠建筑直至三有尽。好，诸生万善恩师永不离，诸法自采受用须具备，地道一切功德圆满意，持金刚位圆愿存速灯。好，阿弥陀佛。